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白板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没什么关系，只是刚才在三楼翻看一些佛教教团的杂志，就看到千佛山杂志当中，上个礼拜四才圆满孟山老和尚一位95岁长老一个多月的开示，然后刚才又在三楼看到这一篇白云长老的这一期，不是哪一期啊？235期四月刊，它的刊头啊，那页的第一篇95释怀，待会我会把它全篇念一下，我摘了这个几句。那要说没有关系，其实也有点关系，所以我把它放到今天最末尾，跟各位来做一个结束。今天我也希望把《地藏经》大科的导读呢，大概会告一个段落哦。那各位都有回去看了嘛哈？那么之前上个礼拜给各位看了轮贯，等于相当这部经的玄义，把这部经的13品啊大意啊，透过这个青年法师他自己的体会呢，做了一个概述。那当然我也融入个人一些体会在里面。那么接着呢，就是借着一品一品的大科，我不是每一段都去提哦。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阎浮众生业感品第4，对不对？我们从哪里开始呢？这一篇总共有2大段，前面呢是定自在菩萨所问的，那么佛为定自在菩萨说了2个本事因缘，那么都是要显现所有分身的地藏菩萨，他不断的利用各种的报身化身呢反复示现，那么凡所示现呢，他所遇的因缘都以为众生发愿救度离苦因缘这样子来做一个圆满。所以你可以知道阎浮众生业感品在这里摆在前面的业缘品跟下面一个地狱名号品，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创造了因为烦恼或创造了不自在的业，本当就因为这个有漏的种子感召我们欲界乃至于三恶道的果报。可是呢，既然这个果报是感招感，招感其实就是唯识经常讲的相应的，那既然是相应生的，那么在这个业果没有成熟之前，乃至于业果正发生时，乃至于业果发生后，都有这个受报的布特伽罗他的回应，而这个回应呢，就是在这个果报上他的新的缘起。所以整个阎浮众生业感品谈的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体会我觉得最近以来，大概从我之前呢，应该从去年开始吧，去年8月开始受持药师经，一直到现在又发了愿受持地藏经，就开始闷，也不是说现在才遇到这些状况，就比较会去留意到身边很多人，他其实有很多的业障也好或报障也好。老实讲，一个人处在非常非常难脱离的祸障、业障、报障三障身后的因缘牵缠底下，老实讲，他如果纵使有心要学佛吧，其实有那么多的障难哦，他是很难深入的，很难深入的。过去大概是我福报好吧，所以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因缘让自己能够读大经大论，其实也很好要把这些经论的读书心得跟各位报告。可是发觉越来越发觉我好像在台上讲这些法义有一点自己讲给自己爽的不晓得你们到底相应到多少，所以慢慢的把自己啊越来越沉淀到瓶子的底部啊，所以瓶子的底部就是我生命的底部，就越发现这个问题 真的很普遍，而且很严重。比如说今天下午有一个我也认识的师姐，她我知道她在国泰医院当义工嘛，然后她就跟我讲，她来特别来请一部经，是那位病人特别嘱咐她来请的。她请什么经呢？她请《佛说疗治病经》。那她是不晓得什么癌的复发病人。然后他就跟我在门口聊了半天，他就问我说：“这样子可不可以？那样子可不可以？”因为那位师姐并不是当事人，其实我很难教一个第三者怎么样辗转告诉当事人他的心态要怎么作意，所以我觉得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了，那些想法不一而足，我想就不说了。那我们班上。另外有一位邱师姐，她也跟我请了两个礼拜假。我知道她身体一直看起来就是不太好啊，然后我知道她也很用功，可是这么样子长久以来，不管是工作带来的手腕的毛病啊，全身可能她经过更年期以后，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有清安的感觉，就是轮流作祟，让自己的身心非常的不安定啊。那么，当然我也必须跟这一类的人说啊，的确，生病是要生药医了啊。那佛法真的就是一个心药，心药在哪里呢？就是这一品要谈的东西，就是你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你今天其实已经业缘成熟的果报，这就是我们这一品要谈的东西。那用什么解决？用一个真正随顺真如的态度来转念作愿，整个这一品的业干品谈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一直在讲，上次谈到四天王品问的是为什么分身地藏菩萨重重发愿，所以我一直讲那个重愿不是重愿，当然一个人能够重重发愿，此愿必然是非常的深重的。那么什么愿是真正重呢？是从你心地开来，当你能够彻底的不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自己得利益而修法。最开始我当然还是不免一般人一样的啊，为了自己成就佛道，为了要修菩萨行，所谓的六度万恒，所以呢，我才会去修某个法门。可是越修到现在，我觉得。因着这个法门的修学，自己能不能成就反而不是我现在想最重要的事情，而是看到如果真的如经上所说而回向真的有功德的话，我觉得剩下老朽慢慢会老朽的身体啊，以及还算名利的意念能够有功德的话，我觉得以我这个父母生生打娘胎生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能做多少事，我觉得妙老讲过了，行菩萨道要度众生，要观内缘，不是有众生来向你要你就可以给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度众生，所以呢要观内缘，要随自己的缘，随自己的份，随缘随份，我只是稍微改了后面那个东西，我觉得随缘要尽份，尽一个本分，尽本分不是不顾因缘，你还是要在因缘的面上。那我觉得在这个条件底下修法来做回向发愿，可以说是入菩萨行，我觉得最容易修学的一个法门，而这个法门会慢慢把自己为自己而成就的心慢慢磨掉，真的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磨到后来心中想的只是说身边又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受苦着，那一个人在病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修任何法门的，所以如果只是把法交给他，劝他这样的受持，劝他这样子修，老实讲他能够怎么样有品质的去修那个法，其实是很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既然普贤观法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修法，我其实就慢慢的做自他交换。待会四天王请问的这一段文当中有一段文很重要，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讲这段文要怎么样去作意跟怎么样去思维。 我听到很多人讲这段文的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整个佛法最重要的关键，那个慧门的关键就是无我，就是甚深空义。那么大乘的理趣一定要由无我跟空义来解它的甚深秘密。但是如果你把它一定要按照自己成就暂时得安乐究竟得利益的因果事来期待，其实就是离不开我法的见执着。这个对修法来讲是违缘的，是不相随顺的因缘。那讲这些你们可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你们就姑且把这个科注打开188页。我们上个礼拜念到这里做结尾，对不对？佛告释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到底地藏菩萨在佛的口中，他是怎么在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呢？他到底是怎么救拔？他的方便之事是什么？就是底下佛告诉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之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不是说他想度的还没有度，而是众生无量。于是呢，他的本愿力呢，怎么样起方便之事呢？持名此事最苦众生，他永远关心此时此刻，现在有一个命根存续的状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受苦众生，他也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这个因慢两个字呢，看起来就很苦啊。因慢指的意思是说，先业所造那样的有漏种子，现在业缘成熟了，果报现行了，而我们就在这果报现行的当中呢，又以这个为缘呢，逼迫自己造不自在的业，而这个业呢，又是杂染业，又是熏有漏种，又等待未来的缘成熟呢，招感不自在苦的果报，就是因慢，慢就是藤蔓，滴滴拖滴滴拖给啦，也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不自在的牵缠因缘果建立过程当中，是难出离的。以是之故，又发重愿。为了每一次，所以我一开始跟各位讲是本来啊，是跟各位介绍把地藏法门当作是一个克期取证，一个定期限的加行。可是经过这一个多月听孟山老和尚的开示以后，我的心情是这样，我的心情是。有人会认为我修学很多法门，其实对我自己自受的法门只有一个，一直都只有一个，哪一个？求愿往生阿弥陀佛国，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我为什么还会去涉猎其他的法门？其实就是因为既然我心有余力，我的意根也还可以明白跟用我的三业受持这些法门，我为什么不？因为我慢慢越讲经越练讲，越发觉只是讲经给别人听，别人的受益其实是有限的，受益是有限的。如果不先用一些方便法门把众生的业障变薄了，其实任天仙或者是佛陀老子来，他也没办法度众生，对不对？佛要度众生一定要等众生缘成熟啊，那你怎么样让缘成熟？当然了，你种上一些菩提种子是必要的啊，是必要的。可是无量劫来，我们也可能都在很多佛前听过很多的点点滴滴的佛法，可是为什么不受用呢？就是因为业障不能够处理。所以我越来越发现，地藏菩萨缘众生苦呢，重重发愿的缘起是一个这样。那这样子对自己的修行到底有什么利益呢？这就是修菩提心呢、啊，真的就是这样子。那又以这样子的菩提心，其实所有大乘理趣归结到后来，只有一个法门，就是菩提心。啊，纵使我今天求愿往生阿弥陀佛国，也只是一个暂时的方便，对我而言呢、啊，我去到那里还不是要修学三七道品，最后透过三七道门而成就佛道呢？还不是这个吗？所以，所有除了这个本愿，这个本愿是我的回向处，那。其他的法门是什么呢？随顺一切的因缘，对不对？光我自己内在身心做得到的本分事， 我为众生重重发愿，发什么愿？发菩提愿，以大悲心发菩提愿，这样子才是展现空无我的理趣。那个深深秘密的理趣，就是用这样去体现，而不是每天在那边读般若经而已。读般若经是提醒自己空无我的深深意，好，来洗涤你的身心有任何的我见跟法执，好，来照见这个东西。可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我见跟法执磨掉？还是要在事项上缘众生心，磨掉你今天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我最近在听韩英法师讲的一部袈裟的内涵，他是劝出家的法师要把戒律啊，学戒这件事情呢，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既然有福报出家，应该好好珍惜出家修行的法身慧命。他里面讲的非常的恳切啊，讲到其实我也非常动容。里面呢有很多很多段都在讲，他其中讲到忏公给他的耳提面命，他说啊，忏公跟他们英字辈的法师，就是跟他的这个莲英寺的法师呢开示，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啊，一个出家人啊，一个修行人修道人，一生要读三部经啊，一部经呢就是佛的内典啊，三藏十二部经就是佛经嘛啊，就第一部经就要读佛经，三藏十二部经统称都是佛所说的经。那第二部经呢是读自性真如，这叫心经。第三部经呢是读众生经，而佛道呢是在众生心中完成的，对不对？透过读佛经闻熏习栽培圣道的菩提种子，然后呢把它消归自性，而变成自己心真如的本然，对不对？去体现出本性流露一切的修法。那么当你肯定了自己的佛性，修集因缘，常修集因缘，而必然会成就佛道的这个当下，剩下的功课就是无量劫的众生经了，在众生心当中呢完成佛道。其实我觉得我当然还现在为止我还是很喜欢读一些比较深广大经的大部头的内容，那些玄义的东西还是读起来非常非常痛快。可是呢这些事项上老实的修行啊，的确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引白云长老这一篇九五释怀，我自己对他这篇文章的感触、待会最后会结束，用这段话也是刚好做个开头。修行呢，对，究竟是要成佛的，可是呢成佛老实讲啊，是排除自己佛性显现功能的障碍，对不对？而这障碍是什么？这障碍就是我们不了众生心。老实说一句话，我们真的不了众生心，不了众生心跟自己无二，那么就会把自己修行成就跟替众生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作是两件事，当作两件事。当然了，这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心量可以那么大了，但是就是在众生心当中，缘众生呢，缘众生的缘呢，重重发愿，然后因着这个机会呢，你就随顺修各种的，表面上看是四相的法门，这些四相法门就是让你自己啊，真正深切的去耕耘你的菩提心，啊，真的到后来大乘理趣只有这件事啊，只有这件事。等到你的功德圆满了，自信成就了，你真正能够变成用法身的功德度化众生，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自在功德力。所以他说啊，翻过来，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所以生下来法身大士做什么事呢？法身大士真的就是为了随身众生行方便教化事，而不是每天把自己关起来坐在那边弃之做法，然后每天念佛就等自己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把你接走了。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呢，大德前辈善知识就告诉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一直信愿必得往生。行都在哪里行？行都是菩提行啊，行就是菩提分行，而菩提分行完全只是为了众生啊。而这个众生的缘，让你的成就是成就你的菩提心的本愿。 这个本愿就是要让你真正用四象体现你深刻对于空正见、空无我的正见的体现，而不是让你心中有多少对于生命意的明白。那个法义的明白是在你闻熏习时候所建立的正见而已。真正的修法、真正的开悟、真正的成就，都是在四象上的功德展现，能够用这些众生磨掉你今天还有一个有所得的心，还有一个自他分别的心，把这个心要切实的透过这些方便所缘呢来调化。其实教化不是教化别人，而是教化自己，把自己自他分别的心真的要一分一分的磨掉，一分一分的磨掉。曾经有一次很感动的是，曾经在礼拜六下午一起共修瑜伽师地论的一位师兄，他也有癌症，然后后来他就跟我提了一下，他说他身体不太好，不能够每次都来上课。我就说你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静养你的身体才好。那后来他打了通电话给我，就说他到，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古岩禅寺有一个法师就带着他拜忏，他说他下半生就在那里为他自己的病，也为一切众生有他这样病的人呢、跟着那个老和尚拜忏。他说那个老和尚他出家以后没有别的修法，就是天天为众生拜忏，拜到他这个报身不管用为止。你说一生的修行是什么？对这样一个老和尚来讲，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已。所以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到底有什么用处，怎么用才能够感觉有意义啊？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去思维这个事情啊。不过越读这些经呢越有一些感触了，所以我以前还是真的必须承认自己是佛门内的外道，还是有所得的。越读般若经，越读到方便品这里的时候呢，就越觉得什么才是修行啊？还有为自己修行这种事情吗？慢慢的，这不是一下子你能够信得进去的。好，下文进到重点了。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这几行啊，从188页一直到190页这几行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后文这一品的最后面，我们姑且往后头看一下吧，请按住190页齁，先往后头翻到201页。清莲法师是这么解释四天王表的法，到底为什么这一段文用四天王来接着定制在菩萨所问的两个因缘之后呢，在两个国王的发愿乃至于光目女的愿之后，他怎么来解四天王所表的意？请看这边201页。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意思就是说四天王指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佛讲完了这个地藏菩萨重重发愿的因缘之后，他为什么涕泪悲叹合掌而退？涕泪悲叹讲的是他的感动，合掌而退是退回到自己心的本位，我到底要做什么事对众生是有利益的呢？而这段文当中青年法师怎么来解释四天王？其实四天王在这里表的就是四谛，就是四圣谛的现观苦集灭道。这在哪里有讲？我一下子翻不出来，你们往这段文看就可以知道了。请看到201页这段文，他说此由文上业感差别之相入心明气了本空寂，闻即无闻是名心闻，故云闻已，其乃众生不了妄作妄受，故涕泪也。这个转想非常重要。当我们从业缘品到业感品，乃至于接到后面的地狱名号品，其实讲的就是唯识观的三性，而三性显了的三无性。三无性就是说这一切毕竟空寂，业性是本空。可是你们今天读完这三品之后，你能不能够感知到业性本空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在了知业性本空的同时，你见众生受苦而实无众生真实受苦，这样的业性本空的真实意，其奈众生不了妄作妄受，故为此而涕泪，而不是为众生真实受苦而涕泪。 是为了众生不了这个圣意而涕泪。所以真正的苦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八苦，生老病死苦啊，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乃至于五蕴行苦，这个都还不是真正的苦。这个背后都源自于一种苦，就是第一义苦。因为我们今天的六情根见不到第一义，见不到第一义，妄作妄受，在这个里面呢，以为自己做什么可以出离这个苦，可是事实上你怎么做都处理不了，真的，你怎么做都处理不了。终究我们的生命，不管你怎么样的因缘，是苦是乐，是无疾而终，或者是百病交集，最终还是渐渐的步向死亡，这个事实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到底这里面的教化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个究竟的空性。所以为这个而涕泪啊，三际无时，十方非界，六道不知，动有结束，故悲叹也。这边就是说，这个结束啊，无间。为什么？心念无间，你知他为有，念念无间，真正的无间地狱，为什么了无出奇？我们今天呢，生生世世不得出离，这就是无间地狱啊。长夜的无明就是无间地狱啊。上礼拜我讲过了，就是你七世念念执着有我，对不对？外就把众生跟我隔别，这样子于中其实根本没有差别，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所创造的无间地狱。于是自心合一，不忘流动，退藏秘密。什么是秘密？自心真如，众生皆本具的佛性，退藏到这个秘密上来，静待法音。法音者是如来授受，就在那边等待你今天的整个新的功德呢，跟如来的这个心呢，能够完全的相应。法音者就是这个相应，故合掌而退。合掌表的就是相应，自己的本愿功德跟如来的本愿功德能够相应，而退还这个自己的自心真如，故知能以利以法，自护护人，称护士啊，护士就是护念这个众生，护念这个国土啊，名为四天王。因为四天王的本愿就是护众生、护士、护国土啊，以四天王来表。而四天王在前文本经呢，就讲到他表的就是四圣谛，因为你所有一切法都在讲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圣道的所缘境事，其实就是离不开业因果报的相续相。我们今天开悟在哪里开悟？就是在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图一个真实义谛。当你了知我们修行半天都在心外求法以后，你退藏自心的真如，退藏一切法的真实义，对不对？本质空寂，于此众相表现嘛，表众生妄作妄受，这个是真实苦，这是真实苦。所以呢，我们就在自心当中呢，做护世的四天王，以四圣谛见观，回向众生得离苦，无量劫的修这个道，这就是整个四天王这一品要谈的事情。好，回到这边非常重要的这一品谈到的，这边所讲的地藏菩萨本愿最重要是基于愿，而愿他怎么样行这个愿呢？他以善说安慰语。如果你们读旃檀经，旃檀经就称叹，地藏菩萨是善安慰语者。地藏菩萨善说三种意来安慰不同根器的众生。第一个讲甚深空意，第二个讲甚深不空意，第三个空不空本来就是自心的两种功德。而实则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弃证，就是因为有障。所以他还要讲第三个意，就是修得意。空不空是本具真如的两个啊，两个。那么修得呢，虽然功德佛性本具，但是你必须因着修断障而显真如用，用这样子来讲空义。在旃檀经是那样的讲，而在本经是怎么讲呢？他讲了种种业因果报之间的关系，我就略举一个来说明，其他的同类可证。这边说啊，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朔殃短命报， 一般人听到的解释是这样子，如果你碰到有人在杀生呢，你就跟他讲啊，刚刚你讲哦，杀生哦，来生你就得到了短命的报啊，你就经常会有病苦啊，会有短命。老实讲啊，如果对方是一个很顽劣的人，你跟他这样讲，他不信有来生，你这样讲也没有用。如果他是一个就像小兔子一样，对不对？恭喜一下谁谁干狼，他就非常担心，他杀业已经造了，这个业又清净不了，然后呢又预计他未来会有短命之报，试问这个人怎么样安住此生？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了义的说法，不了义的说法。在此所谓的杀生者是指作业的人，朔殃短命报是讲你所加害的对象，你所做的业令别人受那个报，这都是现世的因果啊。我今天造了一个杀生的业，我杀业圆满所受的当事人就是什么？朔殃短命。今天为什么要跟杀生者说这样的？要他异地而处，要他异地而处。设想你是所受杀害业的受害人，对不对？你原来该有80年的阳寿，可是呢人家去断了你的命，本来你后面这几个岁月还可以完成很多对众生有帮助的事情，乃至于这些事情可能杀生作业的人他也会得到利益，可是因为你把他的命给断了，让他夭折了，使他未来本当应该做一点对自己也有帮助对更多人有帮助的事情，却断了他的因缘。所以整个这些都是异地而处，请用同样的意思理解往后的话。所以在后文他会清人国师讲，我们今天造业现世就会得花报，然后呢等这一生报尽之后呢，还会下三恶道，三恶道对自己来讲才是自己的果报。而在这里所谈到的报是指现世的花报，是你何苦把你所做的业让别人在现世因为所做业的对象让别人得到这样子的果报，这果报是因为你作业你参与这样子的增上缘，令他成熟的。设想这个成熟的果报如果是栽在你身上，你作意如何呢？你感受如何呢？用异地而处的想法来让自己不让杀业圆满，对不对？不让杀业圆满，这个是整个这段文谈到的业感品的真实意。同样的道理，底下若一切道者说贫穷苦楚报，当你以不予取要偷盗别人的所有物的时候呢，你想如果别人也这样的作业于你，令你原来有一个可受用的福报而你今天呢短缺了而受苦了，这个因缘情何以堪？用异地而处自他交换的心来感知这个业因果报，以这样子的苦因缘呢转你的心，转你的念，断掉你的相续的缘。那么我们说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当如果你都这么做，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平常事，于是呢就会创造出什么生命是应该被谁杀害，什么东西是可以自己不予取而可以得到的，当这个东西普遍大家都变成真实的时候呢，迟早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加害者，对不对？因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一段文所讲的业因果报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是指自他交换异地而处，同理心可以设身处地去想到的现世花报之间，由作业者跟受果报者之间的异地而处，用这样子的同理心来做观所谈到的。那么往后这几个我就不一个去谈了啊，那你们试着自己去看往后所谈到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真实的。比如说毁谤三宝为什么是盲聋哑报，本来这个当事人他可以从三宝的受用事上得到一种大开眼界，对不对？而悟到佛法的空无我的真实意，而能够让这一生他的不如意跟他贫贱的遭遇能够释怀。 可是你今天在他面前不但没有说三宝的功德，反而毁谤三宝的功德，令他退却了对三宝的起信的因缘，起信的因缘，你让他继续陷在长夜黑暗当中，无缘听到佛法，不就是跟盲聋喑哑是一样的吗？你活生生把人家明觉性的这样子的六根，活生生把听到三宝的机会给掐掉了，掐掉了，你自己不受用，你自己不受用是你的事情，可是你却把自己对于三宝的怨恨加在别人身上，让别人也没有机会听到三宝的法音，而让他 得出离苦的因缘，你情何以堪，情何以堪，你害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就算了，你何以害他人的，这就是因缘啊，这就是因缘。好，所以用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去重新再读这一段文啊。那么翻看到198页，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经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人成佛之道可以透过只是因着这样子，只是教什么？只是教自他交换，只是教他异地而出，只是教他设身处地的去观察你今天的所作业加在别人身上的受用分别是什么。你只要能够起这样子的感知，本身就会调柔内心，对不对？拔除业种，创造一个大悲心的因缘，就近成就无上菩提道，不是吗？请问这样子的事项转念之想，不就是一个成佛之道的菩提分法的观修之道吗？这么一个方便，在一些因缘果建立的观察上面，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圆满作意，不就是一个最棒的止观吗？会需要你在那个地方盘腿坐多少时间，或者拜佛，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功德的事情，可是出了定，出了你今天的家行修法，在这些因缘果的建立之处，是不是这样子转念就是菩提分，就是大悲心，就是空正境的修法？你深刻的去想想，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修行？如果可以的话，静默修也是修，思维修是修，读经是修，施法心，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修。在这些业因果报对境，自己参与其中，你触境逢缘的时候，你心念怎么样生灭作响，不就是你修行的道场吗？各位学长，你们认为呢？这就是地藏的观法。地藏就在读这本众生经的当头，念念成就你的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正见，以众生的业因果报当作是方便所缘尽事，对不对？了自心，了众生，了佛三无差别本具的真如性。于这样的不变异因缘上面呢，每个人妄作妄受，你今天何必在这个地方做帮凶？还是应该转想去跟地藏菩萨的本愿相应和，对不对？只要你能够在这些缘起的当头转想，转想用地藏本愿来自己随喜，来自己重启发愿的因缘，你这个一发愿的因缘立刻具足了大乘三个根本，对不对？念念这样子去让自己成熟这样的作意，临终的时候四大分离的苦也不会觉得是我受苦，懂吗？你还是会看到众生苦，众生苦，你还是以此的愿去见众生苦，而了本极，而了众生的苦，只是念到三个本愿，对不对？究竟要成就菩提的必要性，大悲心的本然，空正见的事实，原这样子的贤善心，纵使死缘现前，也没有一点是遗憾的。用这样无憾之心，你必然不可能往生三恶道嘛，是不是这样子？纵使去了，触地就出了。为什么？你这三种心根本跟三恶道的缘不相合，你一直安住在这个三恶道的围缘上，你一定纵使触到那个缘，你有很猛烈的三恶道的缘，触地就出，触地就出。真正生如来家的 圆满的观修之法就是这种观法。问题是要深信，如果你还飘飘动动的，你还怀疑，你要怀疑，真的，你用心外所持的一个法门来照料你的身心的苦，苦的受啊是很真实的，可是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转想，让自己的心呢深信不疑，真的用深信切愿的心行啊，没有一法不是行啊，对不对？行法的心无我无法，都显现般若智慧的功德啊，就是一念念无着啊，对不对？哪里是受报之处？哪里是受报之处？当这一阶的空性现前的时候呢，唯有众生的妄作妄受在的地方不得处理，你原这样的东西生大悲心啊，发愿为众生同生佛道，修集这样的一念心的资粮，让法身功德毕竟成就，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到200页最后这一品作中，他说啊，世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本文解经的重点，先受如是等报，谁受啊？作业者的对头，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果报是你创作出来的？你把这个业一直不断的创造出一个后世力，让这个五浊恶世，让所有这样的众生认这样子而不得处理，认这样子业因果报的牵缠而不得处理，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来生纵来，纵使有机会从地狱出得生人间，你还是被你过去这样子的共业结构，你来到人间就受这个果报，这果报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动经结束，无有出奇，是故如等护人护果，人者是正报，果者是依报。所以我们今天活着这一期，纵使你是父母生身，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什么是护人护国，护念众生的正报跟依报，让正报依报毕竟能够清净。为什么？因为它本质真如，不要令我今天无明行所造的这个业迷惑众生，让众生在这个业感缘起当中不能处理。其实我比较喜欢讲的不是业感缘起，而是业惑缘起。今天我们的十二支缘起是业惑，惑就是贪嗔痴的烦恼，对不对？因为你不了惑没有的系缚性，它的本质空寂，而你顺着它的逼恼而去造不自在的业，对不对？色常那样子的有漏种等待缘起，所以整个缘起是因为你不了业惑本空而去招感的果报。那果报本质无有，照我上个礼拜讲那香港脚的例子，不过就是这样子的牵缠嘛，你创造出一个业惑行业因果的相续式，你回来生到这个因缘当中，你还是受那个果报，只是这样子而已，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用你这样的四圣谛心观的心看清楚，而不要变成业因果报的帮凶？一人得清净，这个人就得到解脱，对不对？这样子让所有业因果报的牵缠丝呢，能够少一分，能够少一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妄作妄受的因缘丝，为这样的事合掌而退，退回自己的自心秘密。自信的秘密藏当中，所以一定要从心外求法的这样的一个攀缘式回到本愿功德上来，回到本愿功德上来。还记得就是刚才韩英法师说的忏功的那三不经嘛，对不对？先快快的我们在这边读完佛经了，然后消费自己的自信，以这个心经当自己的受持式，念念就在众生心当中修学你的佛道，就是这样啊。好，这是这一品，底下这一品就比较 简短了。这一品的大意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在业因果报的相续上假名施舍而已。所以地狱的名号其实就是在描述他所取的相，而这个相其实是念念相续无有住施。如果你懂得唯识观的话呢，就知道这一品在讲的是什么，片机所致。如果你真的 愿意去读大毗婆沙论，他更清楚的把所有的地狱的果报因缘讲成化身因缘。因为如果不是化身因缘的话，请问在你的地狱果报当中执行你受苦因缘的鬼王啊，那些狱卒啊，到底他是地狱的受报的众生，还是每天到那边上班的人？他如果去那边上班，请问他会不会跟抱在地狱的众生受同样的地狱苦啊？比如说他站在那个火炉的旁边，请问那么火的那个热度会被一样把它烧燃啊？应该也会啊，对不对？那为什么狱卒不受苦，为什么地狱众生受苦啊？这是二十论，唯识二十论所讲的一个公案。这公案就告诉你，地狱只是一个名号。在用之前，我曾经引用梦山老和尚讲过一个例子，如果你念念就在这个业感的牵缠上观出离的话，那么你业成熟会被关去的那个土城看守所对你而言只是一个名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说你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只是有人禁止你的自由罢了，不要说是他们，待在医院的人不是也被禁止自由吗？当你得忧郁症，你自己不愿意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不是也把自己躺在床上禁止你的自由吗？懂吗？如果你的心是跟空性相应的话，纵使被关在像看守所里面，你一样可以写50封信给别人嘛，对不对？一样可以创作，你还可以收版税。我不是说那样子是好还是不好，意思就是说，只是因为你沿着不同的条件做不同的事情而已，没有说你不自由啊。你的心永远都还是 free 的，对不对？做那个条件底下许你做的事情，我们永远不管你活在哪里，永远都是受制于某些条件，做你那个条件下可以做的事情。只是我们把此处称为自由，在那里说被剥夺自由而已。不就是一个假名安利吗？你有没有看到假名丑称说的缘起？只是你不认同那个缘起，说那个是地狱，这里是自由之地。阿弥陀佛。以前我们看那个围城，就讲了婚姻就是围城嘛，对不对？住在城里面的人天天想往城外跑，住在城外的人天天往想城里跑，就是这样啊。你说一个铁栏杆围住了，哪里才是地狱，哪里才是天堂？天堂跟地狱，有人说个例子，就是每个人都拿个长筷子在圆桌吃饭，问题是你要把那个长筷子夹东西给自己吃，永远夹不到给自己，对不对？可是夹给别人就 OK 了。你利他的之心用长筷子夹菜就是天堂，你用长筷子想夹给自己吃，夹不到，自己吃不到，每次夹到了就落下来，不就是恶鬼畜生乃至于地狱吗？所以名号的意思就跟你讲，它只是称一个不当的三业，不世切的业因果报的相应事。只要你的心跟你的作业不相应，那就是三恶道。只要你的作业跟你的心相应，就是天堂，就是福报。所以福报跟恶报是什么事？名号事，名言事。他所取的相，那个相在那个因缘道上到底要你体会什么道？可是如果你不去体会这个道，反而去受那个业或者是造那个业，你永远都处理不了。我大概这样子选讲这一品，这一品读起来就是这样子。前面跟你讲有这么多的名称，对不对？205页，初达地狱名号。首先讲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这就是我们的无始无明，你说它是什么？铁围山就是你的无始无明啊。然后一念无明故呢，又有大地狱号曰无间。这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你的七世莫那的我执跟法执。其中又有地狱叫达比，又有地狱叫做四角等等等。而这些名言讲的是什么事呢？讲的就是后面要谈的，后面要谈的。好，应该到这里看一下，217页，答罪报二事。217页，答罪报二事。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你看这一品的当机中是谁啊？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就跟普贤菩萨说呢，忍者此者皆是南阎浮地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圣道。这三件事情，第一个能敌须弥，须弥是世间之罪，对不对？世间之罪，也就是说你本该在人天受报，而人天受报就是以须弥山当源，对不对？山底下就是我们的四大部洲，南瞻部洲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山腰就是四天王天，山顶就是三十三天，就是第四天以上就是空居天，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能生巨海就是三恶道啦，那么乃至于如果你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障了圣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三恶道为什么苦啊？还是因为障碍圣道故苦。如果你能够了它的缘起的话呢，其实不过就是业因果报的相续而已。是故众生218页，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千毫受之，父子至亲，歧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无肯代受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众生心呢，不管你这一生再怎么样亲爱，都无肯代受者，都是独自独行，对不对？全天下也只有一个人愿意代众生受苦，谁呀？地藏菩萨，而不是他真能够受，不是能受，而他愿意用这样子来示现一个修行的典范，能够升观业因果报的相续，而了甚深空义，以大悲心行在三界，尤其三恶道，行教化功德事。普贤菩萨在这边219页他说，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死令归佛，这个四个字要画下来。归佛者，佛者是什么？了自心有真如法，开始发心修行，不能够耍赖，不能够赖给他人，对不对？了知这业因果报，就应该要反合掌退藏自己的真如本性，以这样的当作你的基地啊，开始修行，开始修行。所以呢，前面的名号说完了，这边有个转折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让众生闻之而合掌退藏，死令归佛的因缘事。所以我经常讲啊，三恶道尤其是地狱，其实是众生修道的增上缘，但是要了道，你不了道他还是受苦报的所在啊。所以你是继续在那边受业造业，还是呢在这边呢转令归佛，都是这一品要讲的秘密意。好，底下呢就来讲名言，名言称的是什么呢？或有地狱取罪人舌，死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使之。这些都是造作，对不对？相关带的造作，把这依他起的种种造作的相续相，用种种分位的假名来称说他啊，称说他。所以你只要观它是依他起上面的假名，于是呢既然这是依他起，那么依他起的主要的关键就是你的名言种子跟业种子，对不对？只要业离这样子习气的牵缠，名言种子向于清净，向于空性，你就可以转移这个果报变成道。关键就在了这样这个自心的缘起。然后重要的关键呢在222页，他说啊，节显业感苦气。他说，忍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有这么多业道之气跨越起来，无非是四件事情，铜铁石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何谓铜铁石火？请看到青年国师在222页的倒数第四行，故唯识论云，看到吗？故唯识论云，如地狱中无地狱主，请这边画起来。而地狱众生依自然业见地狱主，与种种苦而起心见，此是地狱处，此业时昼时，以恶业故见狗见，应该是鸟，那个打错了，或见山鸦，以此闻证，善恶熏心，令心意见，实无地狱。然而心外虽无地狱，恶业诚实强之妄见，故决定毗尼云，我说地狱诸苦事，实无恶趣可来往，刀杖谋窍众苦惧，亦无有能造作者。 请注意哦，这些铜铁石火等视线种种的业道苦气，无有能造作者，不是有谁拿着这些苦气加迫在人的身上，而是那个苦气跟自己的身心直接就怎么样，无间魔转，无间魔转，直接加在自己身上，由分别故见有，无量苦度逼其身。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铜铁石火是什么东西啊？是你内心当中结业深深的地水火风。不外乎这种事情，变苦以后，你感觉它无非就是铜铁石火，都是自然业自然报，自心所见地狱主，与种种苦而起心见。所以呢，为什么狱卒在地狱不受苦？狱卒就像你梦中所见的他人一样，对不对？他是你心所变现的，他怎么会在你心中受苦？是你在里面创造了业缘，把你吸附在梦境当中不得处理。梦中所见的他人，都是你自心强制视线的东西，包括你今天加在自己身上，令自己身心受苦的所有一切的业道之气，都是你自心所现。好，这里大概就把这里讲过了。底下呢，223页的科判他说啊，接下来这个大章是第三段，谈什么？谈度脱的缘起啊，谈度脱缘起。度脱缘起要看什么事呢？要念真如了。所以底下呢，就是如来称啊，如来赞叹品。如果你能够以无为法来看，无为法第一个是什么？忏六情根。所以到这里为止，如果用我喜欢的无为法来看的话呢，到这里为止，把无为法的忏六情根讲完了。如果你能够内反省，这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对不对？不管暂时受乐，多时受苦，无非是自心视现的分别相，假名失色的依他起相。于中自心在那边顺着习气，顺着烦恼，造业受报，无有出奇，自作自受，怪得了谁啊？那既然这是自心所作，你为什么不能够念念转依呢？你为什么要随顺着习气，受着烦恼先行所逼迫而不能够转依呢？所以无为法的第二道是什么？劝请如来。你应该要把你过去生所栽培的善根，它应该是如来本性呢，他应该是念念真如啊，与真如体应该无恶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会见到这样的相呢？于是就了知这是妄作妄受，自心妄现的假象，对不对？念念回归到圆成时，圆成时只不过是了知依他起相当中的遍历执，无我无法，何来无我无法当中再分出苦乐受的分别事？立刻就警觉，虽然受苦还是依然，可是你的心转想就不同了，转想就不同了。所以我就想到今天下午那个赵师姐就跟我提啊，她说啊，该对一个癌症复发的人该怎么劝他呢？她说是不是劝他送楞严咒有效？其实我也不敢跟他讲有效跟无效。如果他很苦，如果连疗治病经里面那六个字都送不来，你说要他送五会的楞严咒，请问他怎么送得来？对不对？痛都已经痛得自己受不了了，念念不相续了，你怎么还有办法让一个病人念那么长的咒呢？念那么长的咒呢？这是一个问题所在。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真的关键是自己对他真的在情感上为他修法的支持力，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说起来很多了，我开始想，这些病苦有情的这些怎么样能够做四切的辅导，我觉得很多的做法是应该要商量的。好，回来这边就谈如来称赞品。如来称赞品要谈的事情在224页，尔时世尊举身发大光，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请注意哈，从一开始本经开始就两个事情，光明云的神通骇动，背后一定随之什么？大音声的智慧法音，这才是真实的受用。 我不是认为持佛菩萨名号或者是持咒或诵经有没有用，而是你要让他懂，让他懂，让他起信，因为他起的一念，他起多少信心，他用这样子的心去持咒、持菩萨名乃至于诵经，他自己感受到的功德会不一样。如果他这个人在诵经、持咒、持菩萨名的那个时候的那一念心呢，还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还是用心外求法的心，不是说没有意义哈，而是说受用不快，受用不快。所以需要你用自己的见证，那个光明是什么？见证，你自己的见证，多一些的人的见证，对不对？这个东西怎么样在人家身上得到受用？先让他看到见证，心会动。那人家可以，我为什么不行？然后呢，背后还是要用音声法语令他了真实意。纵使这一关我过不了，对不对？我不要在此放弃再一次的化疗，因为这次化疗不是为了救我的命，让我不死，而是因为我的眷属们不希望我死，我放弃受医疗的机会，他们会受苦。那何况何必让他们受苦？我就再受一次化疗的苦又怎样？记住哦，这个心、这个想法已经不是为了让自己得离这个病苦而去受这个医疗，不是再去期盼这个医疗能够让我还可以活180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转想不同。当一个人愿意为别人而甘受这个苦，这个苦就不苦了。如果一直觉得我在受苦，因为我这个人在受苦，这个苦难处理的，很难处理。倒不是佛菩萨名号这些咒有没有功德的问题，因为心就不极静了嘛。你用不极静的心再怎么样去受持什么的法门，这个法门纵使有再大的功德力，跟他的内心就不相应嘛，懂吗？